各位朋友，大家好！您目前收听的节目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这个节目是何真真摄影教室，我是节目主持人何真真。OK，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周没有什么新品介绍，那所以说我就打算稍微加快一点点我们那个有关于那个摄影教学的进度哦。所以这一周暂时先以摄影的教学为主，吼，那请大家在这，请大家也是一样，听我的节目的朋友，你们都相信应该已经有一点点熟悉跟认识了，吼，那就是我的节目，虽然我们是广播节目嘛，但是还是会配合着我的那个网络的摄影教学来搭配学习嘛，毕竟学摄影我们还是需要一点点的那个看的东西才能比较能够学到东西。那我的网站呢，你们可以在 Google 上面搜寻"贺真"，我是贺真真，你就会找到我的那个摄影教学的网站。那每一次摄影教学的文章，我都会在节目中反复的 repeat 几次我们目前正在看的文章吼。那相信大家就是在边听节目的过程中，同时呢，你也可以边看我们的摄影教学。那如果你是听那个节目首播的话，那如果你可能一时间找不到这篇文章或电脑不在身边的话，那也没有关系，我们的节目都有重播。那等我们这段节目听完以后呢，你都可以去上我们的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找到贺真真我的频道，都可以收听过去每一次的那个广播节目内容，所以大家都不用担心。好的。那我们今天来第一段跟第二段都是来谈摄影教学方面哈。不过哈，我们还是先从一些比较软性、比较简单的节目开始。其实每次的节目都还蛮简单的，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首先呢，我们是先来带大家来看一篇文章，就是有关于我的文章中聊摄影一四八，聊摄影一四八，标题是"买相机前后该怎么检查相机呢"。然后我有几招给你做一些简单的分享。那有一些认识贺真我比较久的朋友都会知道说，那我以前曾经在相机专卖店服务过哈。那然后虽然时间不算很长，前后大概一年多的时间，但是累积到了一些许多检查相机的技巧。那为什么说是累积检查相机的技巧呢？那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卖相机嘛，从我这边经过亲手的新相机也不知道多少台了。那每次检查相机的时候，都是希望是不但帮客人把关，同时也是检查给客人看，让客人亲自确认他拿出去的相机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贺真过去在卖相机其中个蛮重要一环的工作啦。那就是因为检查了那么多，卖也卖那么多相机了，自然都会有一些我对于相机好，拿到新相机后要怎么去检查的一些心得嘛。这个我想我可以分享一些简单的心得给大家。那我相信大家在买相机时，不外乎都是去店面买，或者是去网络买。像贺真，我个人是还蛮习惯在网络上买东西的，因为网络上买东西，对我来说其实是快跟简单呐。那有时候到店家去买，就不见得有那个时间去一一的比价啦，同时又觉得不是那么方便呐。有的时候网络去实体店家，它不见得会有货，那网络上有没有货，基本上看得都很清楚，所以说这个我还蛮常去网络上买的。那可是网络上买到的东西，买来后要怎么检查，这个才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嘛。因为网络上的东西毕竟不是你自己亲自挑选后再带回家。那同时间，我们也知道网络购物有7天的鉴赏期。那如果你在检查外观配件有什么瑕疵或不满意的地方，都可以在7天鉴赏期内做退换呢。可是各位听众朋友，所谓鉴赏期，并不是说你真的可以打开来玩哦。那这里还是跟大家稍微再做说明，不论是 PC Home、雅虎还是 Momo 还是东森还是 Friday 还是什么各种购物平台，他们对于所谓的鉴赏2个字都有一些明确的定义规范。那可能以某个电商平台，但是说我们所谓的鉴赏是只供你打开盒子，并且检查相机的跟相机外观以及配件有无短缺，并不包含你可以 打开它的配件，并且插电去使用。对他们来说，这个不在他们的鉴赏的服务范围内。那至于说你买的相机是哪个平台，他们这方面的规定呢，是有没有哪些规定？这部分可能你在购买之前，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哦。那我们就开始进入到相机要怎么检查这件事情。那首先呢，我觉得说打开相机的时候，然后从不论你从什么盒地方买来的相机，一定都有外盒嘛，修正外箱，外箱拆开来后，才在箱子里面才装你的相机嘛，这也没有问题。首先呢，我会先打开看一下相机的那个封盒子的封条有没有是紧贴的。那其实这个不一定，因为有些是你买的电商是从外面的经销店家直接出货给你，所以说他们可能为了要盖保证书，可能相机盒子的封条可能会拆开来，不拆开来怎么拿保证书呢？那有些是从不同的管道来的，所以说这个封条未必是一定都紧封的，所以大家都不用太在意了。那以我打开箱子后，我个人经验上是说，第一眼通常会看到产品 DM 或者是保证书，然后呢，这也不见得会准啊，因为每家相机摆放的顺序，文件摆放顺序不见得都相同。那我个人会先判断这个眼前的相机是不是新的或全新品，我可能会稍微留意一下。那当然，可能第一眼可能看到说明书，有可能是 DM，有些可能是保证书，不过这些都还好。接下来一个比较重要的是说，通常你的说明书、保证书那些东西拿开后，其实你会发现相机里面的摆放都会很整齐，然后封条相机都会有个绒布给包着的，然后充电线各种配件都会用那个塑胶套帮你包得好好的。那我觉得其实我个人是还蛮在意这部分的，那是因为大部分全新的相机或不曾开封使用相机，通常这部分包装都还算是蛮工整的。实际上这个部分，你要说我拿到相机看起来都很包装很整齐，那要怎么判断呢？实际上这个经验不够多的各位听众朋友，等这方面就对你来说就比较吃力一点点。通常我都会再看一下它的包装有没有完整，封条有没有被拆开来啦，然后塑胶套膜有没有很不会皱褶太多，这些可能都是一些简单的一些判断标准嘛。那所以说，当你把说明书、保证书、DM 拿出来，相机跟配件拿出来后，我觉得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你要先检查你的东西有没有少。然后呢，要怎么去检查你的配件有没有少呢？也许各位朋友并不是很在意说你的相机的配件有没有少这件事情，可是对我来说，虽然发生机会不高，可是你还是要清点一下。比如说，你可以打开说明书，说明书通常是在最前几页或最前几页，它会说，本产品附有，比如说一颗电池还是两颗电池，有没有相机背带，充电器是什么，还没有其他的滴滴扣扣东西。然后其实这是标准配件部分，实际上是在说明书里面都会写的，只是各位朋友你们在买相机拿到的时候，通常都不会去注意这个，我们都是假设东西应该是都对啦，实际上也真的都是。我才真的没什么遇过里面缺件的，很少，就不多。但是各位朋友，你不妨拿到新相机的时候，你可以稍微看一下。然后呢，其实哈，我们都可以留意到说，其实我们的线材都会有一个像钢丝一样的线给它捆住。实际上，这个东西叫做魔术绳，俗称魔术绳哦。它可以让我们线、充电线啊，或各种背带可以绑得比较紧一点，而不会说散开。然后实际上，如果你拿到全新的相机，这个魔术绳通常都会包装的，卷起来会蛮工整的，并不会说太长或包覆的太短，或是说有拆卸过的痕迹。然后全新相机是比较不会有这种状况的，不妨可以打开参考一下。那接下来就是说我可能会去检查包覆配件的一些塑胶套膜有没有很完整。那如果说这台相机是人家用过的，或是拿旧的当新的卖，那这些配件都有很可能都会是看起来有点旧旧的感觉。那所以说检查完这些配件以后呢，比如说充电器啦，然后电池啊，可能有没有电池盒包装啦，这些东西有没有什么一些皱褶的状况发生，这些都可以判断是不是一个新品的一个现象哦。那接下来，其实我们要花比较多时间去检查相机啦。其实我觉得相机才是我们在意的事情，反而不是配件哦。那相机拿到第一件事情是，你要先检查外观，整体外观，看看一下你的相机 有没有外伤，明显的外伤。所谓的外伤，可能是有没有撞到、凹到、掉漆，或者是裂开。那我会觉得说，一个全新的相机，你当你拿出来的时候，它的外观是非常漂亮的，它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的痕迹、伤痕或使用的状况，这才是新机嘛。那你说有些相机好像组装不是很密合，可能这个地方开关按下去弹性不够啦，或者闪光灯压去好像没有密合，我觉得这个部分就算是新品都会发生。可能是组装的过程中有少数有些瑕疵，可是绝大多数情况下，你拿到一台新相机后，它是很摸哪边，它都是看所有东边缘，所有表面都是很平整的。所以说，我觉得说这个部分是可以，你打开相机时候一定要赶快看一下这部分。这也是我们刚刚讲到的7天鉴赏期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如果你有看到有刮痕、有掉漆、有凹的部分的话，那当然二话不说，赶快做个退换货的动作。至于说哈，我有些人会在意说啊，我们在网上买到的东西很容易买到二手的瑕疵的，或是退货被人家退货的，或整新品。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去看看，在新相机上面有没有卡灰尘。卡灰尘哪里会卡灰尘呢？通常我可能会看一些比较凹槽的地方，比如说镜头跟机身连接的地方，看有没有积一些白白的灰尘，或者是打开相机的电池盖。看看里面电池盖或是插记忆卡地方有没有一层不染，有没有掉，至少不要掉一些很明显的灰尘在里面。那我觉得说你打开这些地方，比如说有翻转荧幕不翻转荧幕，你可以翻过来看一看，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掉一些灰尘。那也许我会稍微再留意一下相机底部会有一些保护贴纸，那贴纸有没有破损？那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检查相机外观最基本的过程。那如果外观检查完后，那也代表说这相机基本上是没有问题了。那当然就可以把电池放进去开始充电。充电的时候，哦，不，稍等，开始开机。那开机的时候，你相机一开机后，通常第一个画面会叫你设定时间跟语言。那时间跟语言基本上每台相机开机都会让你去设定。那通常有些相机是设定开启后一定要设定，不设定是不能继续使用的。那一设定下去就不能重新设定。换句话说，开机后能不能去设定时间跟语言，我觉得这个步骤其实还蛮重要的。那至于说开机设定完时间语言后呢，那该怎么去测试呢？通常我都会先去测试这个相机的这各种操作功能有没有正常。当然，你说老师，我还不会摄影，那我要怎么去检查它有没有什么操作过程，有没有什么问题呢？这个操作过程实际上就是你开机后，你先去按每一颗按键，每一颗按键按了，它能按能不能正常按下去？然后按了有没有什么提示或功能出来？比如说上下左右键呐、啊，然后变焦、拉近、拉远的变焦感啦，闪光灯记得按一下，按起来让它闪一下啦。然后镜头转一转啦，或变焦转一转啦，荧幕翻一翻啦，然后呢，进到选单里面，按个 menu，相机都会有上下左右的按键嘛，上下左右按键各按几下啦，然后有滚轮的记得滚一滚，然后我觉得这部分是去操作实体的按键，看看这按键有没有可能是某颗按键坏掉，或者是没有装好，或者是歪的，或者是不正常。那我觉得说呢，能够做到这样子，已经算是做大部分检查，至少这个相机外观没有问题，按键也没有问题。那接下来可能就算实际上实拍几张，然后实际上实拍几张，可能是对着全黑的地方拍，全白的地很亮很亮的地方拍，稍微检查一下荧幕有没有亮暗点的问题，或者是感光元件有没有亮暗点。至于这个部分测试，我觉得是比较进阶一点点，也不是每个朋友买相机都会做到最后这一步测试啦，但是想要了解这一步要怎么测试，你可以在我的文章中可以有说明得更清楚，因为这部分必须要看着图片说明会比较方便一点。那所以说呢，检查相机其实到这边为止已经差不多都已经告个结束了。其实帮大家快速总结一下，就是先检查配件嘛，配件有没有少，包装有没有完整，然后这些是一个检查新相机的标准嘛。 那配件检查完后，就检查相机的外观有没有明显撞痕、刮痕、掉漆这些部分。如果都检查都没有问题了，我们再把电池放进去，然后检查的时候开机后，简单的随意拍一拍，按看看每个按键是不是都能够正常操作。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买一个新相机，我会帮客人以及我会帮朋友做这些检查动作。那有这个基本的测试后，我相信各位在买新相机的时候比较有点测试的方向，一个一个照方向去检查。OK，好的，我们第一段节目其实很快就这边到暂时告一个段落了。那虽然是说跟摄影，我们刚刚讲说跟摄影教学有没有关系，实际上有关系的，因为你在学摄影前总是会买台相机嘛。那买相机就是提供一些我自己检查相机的方式给你参考。那下一段节目呢，我们会开始进入到我们认真的在接的那个一个比较正式的摄影教学课程。那前几周都是在做一些新手上路前的一些心理建设跟一些基本的 ABC，然后从这一周开始，我们终于开始进入到比较，我们讲一个比较基础的摄影教学开始。好的，这边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那这一段节目在此告一个段落喽，我们待会见，拜拜。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收听的节目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这边是贺真真摄影教室，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这边是进入到第二段的那个节目，第二段节目跟往常一样是在谈摄影教学的部分。那过去我们花了大概将近7、8周的时间，我们来为大家导读一下，然后我的一篇很重要的文章。那篇文章虽然是看起来是一篇，实际上里面是有7、8篇的文章导读，那是在帮大家建立一些学习摄影前的 ABC。那相信我们过去2个月的时间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一块努力，那相信大家也都了解，那个学习摄影前其实有很多东西要先了解的。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来为大家终于进入到有关于认识相机跟认识镜头的部分哈。OK，好的。那在进入认识相机之前呢，我想要为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那个我们现在市面上的相机到底有哪些差别？首先呢，我先想问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你对于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对于单眼相机、类单眼相机的想法差别在哪里？对各位朋友有简单的一些概念吗？那什么叫做单眼相机？什么是跟类单眼相机？吼，那其实对我来说，实际上是差别非常大的。那是因为，如果你今天是拿类单眼相机，其实你还是可以拍出非常棒的作品，甚至手机也可以。可是呢，如果你今天是使用类单眼相机的话，你有一些功能跟有一些主题，你比较不容易去发挥跟运用。那如同时间，你拿类单眼相机，那对于摄影的乐趣，你多少还是会差了一点点。那所以说，如果你拿类单眼相机来跟我上课，你会发现，哎呀，尤其是有很多主题是没有办法去活用的。那反过来说，你拿单眼相机，你什么主题都能够去涉猎，但是为什么单眼相机都可以跟这类单眼有这方面这么多差别呢？那我们这一段节目先来为大家做一个基本的认识。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那先了解一下我们手边的相机后，我们才能进入到往后的课程。那我觉得这部分是还蛮重要的。首先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一篇文章，叫做《聊摄影56》。这篇文章的标题是"类单眼傻傻分不出来，简单教你如何区分"。然后呢，这篇文章实际上呢是在告诉大家，诶，什么叫做类单眼相机，什么叫做单眼相机嘛？OK。那所以说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类单眼跟单眼，这样子我们出去之后，日后再开始学习哦，才会比较多一点点的认识跟理解，这样子我们才不会那个鸡同鸭讲。那所以说，我们在进入到这文章之前哦，我们还是先问一下各位朋友，在你的认知中，什么叫做类单眼，什么又是叫单眼相机？ 我相信这个名词在我们生活中，大家从过去到现在已经听到非常多了。可是呢，也许我们没有认认真真的去思考，到底什么是单眼相机，什么是类单眼相机。那实际上呢，在讲单眼相机之前，我们先讲什么叫做类单眼。那其实类单眼顾名思义就是类是近视的意思。那类单眼我们可以说是近视单眼相机的相机。那近视单眼相机，那什么叫做近视单眼相机？那所谓的类单眼相机，不妨先参考一下网络上维基百科怎么去定义哦。那其实类单眼相机实际上在网络的那个维基百科，它是指说，为这边念一下给大家哦，在网络上维基百科上面是讲说，类单眼相机它的英文名叫做 bridge camera。亦可称作桥式相机，而是一种无法交换镜头的固定镜头式的数位相机，然后适合预算有限的摄影师或适合一般大众学习摄影的入门。那类单眼相机无法更换镜头，除了镜头焦距范围大，还搭配 PSN 的功能，满足大部分的使用者需求。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看到这地方时，你会发现说。我明明在讲类单眼相机，可是又在讲说什么无法交换镜头的固定式镜头相机，你会觉得说，我的天呐，好多名词哦。实际上呢，对我来说哈，相机就有分简单两种，一种是镜头可以拔来拔去的相机，就叫做单眼相机；镜头不能拔来拔去的相机，但有具备 PASN 的功能相机，我们称之为叫做。类单眼相机有没有很简单？再跟大家讲一遍哦，如果你的镜头可以拆开来、倒回去，买不一样镜头，再拆开来、再倒回去，不论你是哪个品牌，不论你的大小，也不论你的价格，只要是你的镜头可以拔开来、拆起来、拔起来、拆回去、拔起来、拆回去，这样子相机，在我们过去习惯这样子叫做单眼相机。如果你的镜相机不能这么做，那不就那还不代表，如果你的相机不能换镜头，只能代表你的相机不是单眼相机。可是你的相机也要必须包含最基本一个功能，是 PASN 的功能。那至于说什么叫做 PASN 的功能，之后我们的课程会节目会帮他慢慢的介绍。那简单说，PASN 的功能就是是像单眼相机的操作的功能，比如说快门优先。光学优先，或者是我们讲的比较活跃的 M 模式。然后呢，如果你的相机不能换来换去，镜头不能换来换去，但是有单眼相机的最重要的功能 PSN 的功能，哦，那恭喜各位，你的手上的相机就叫做类单眼相机。这样子区分有没有很简单？是的，实际上就这么简单。然后呢？为什么要做这样子区分？因为早些年，这个早些年，也许你要往前，从现在2016年往前推15年前，至少15年前吧。那以前早些推出的相机很贵嘛，不像是现在很便宜。然后呢，推出了数位单眼相机，那当然规格跟价格功能都很高，所以这当然价格也当然很高。那可是呢，喜欢摄影的还是占绝大多数消费者，还是。不能说绝大多数消费者，只要是我们都会喜欢拍照，不论是好拍的好，拍的不好，或什么用途，那单眼相机基本上就是因为太贵了啊，太贵我们没有办法，一般人实在是没办法负担得起，那所以说我们才会去买所谓的类单眼相机。那但是类单眼相机又不能太阳春到我们不能无法去使用，所以类单眼相机就是有包含单眼相机的功能，可是就刚刚讲的 PASN 的功能。可是它又不能换镜头，所以说呢，这样子相机我们都叫做类单眼相机，然后可以满足一般摄影的入门机种，同时呢，价格又不会那么贵，但是功能又不打折，他们只是不能换镜头而已。那早些年这样子的策略在消费市场上策略其实还蛮成功的，然后你会发现说，哎，其实我想要学摄影，不一定要花钱买那么贵的单眼相数位单眼相机，要买台类单眼就可以了。然后，贺正，我一开始学摄影的时候，一开始学摄影，还没有买到数位单眼相机之前，我也是用类单眼拍了1年多吧，直到说自己越玩越多，就想玩更多的变化， 自然就会买到单眼相机。所以说，简单的区分是这么区分，类单眼相机跟单眼相机，我们做这样子的区分。那为什么叫单眼相机呢？那实际上这是一个我们对于我们过去一种约定成熟的一种一个名词啦。只要是镜头可以换，就可以叫做单眼相机。那实际上呢，这个单眼的意思，实际上在英文名它叫 DSLR，修正是叫数位单眼。DSLR，各位在一些广告文宣上也看得到。DSLR 的意思是 D 是 digital，R 是 reflex，那叫反光镜的意思。digital 是数位，DSLR 叫做数位。哦，修正，DSLR 的 D 是 digital，S 是 single，L 是 lens。数位单一镜头啊，是 reflex，叫反光镜的意思。所以 DSLR 我们叫做是数位单一镜头反光式相机。然后呢，在中国他们的名字叫做单反，单反在我们这边叫做单眼，单眼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那以前是这么去区分呐、可是最近这几年，这5、6年间出现的所谓的那个 R reflex 没有的相机。我们叫做 EVIL，EVO 相机。至于说什么叫 EVO 相机，实际上它的意思叫做 electric，叫做电子 viewfinder，电子观景窗 interchangeable lens，拥有电子观景窗可交换镜头式相机。哇塞，我们才刚在听单眼相机，就突然多了一个新的名词。实际上，各位听众朋友，你不用去在意太多。对我来说，只要是区分。不论是你是 EVIL 相机还是 DSLR 相机，基本上你的镜头都可以拔来拔去、换来换去，所以说我们才会给一个新的名词去涵盖这些东西，叫做可交换镜头式相机。诶，这样子就比较简单咯，这样你镜头可以拔来拔去的相机，我们都叫做可交换镜头式相机，就不要去区分什么 DSLR 啦、EVIL 相机啊，不需要。所以，当你的镜头可以拔来拔去，有没有什么好处？哇靠，那好处太多了。我们依照不同的情况下去换不同的镜头。想要出去外面玩，想要出国玩，或出去外面玩，然后你想要什么东西都拍得到，那我就要买一颗变焦很大很广的镜头就可以了。如果你想要拍美食，有很多人喜欢，很多朋友喜欢拍照片写实记。那你就要买一颗微距的镜头，就可以把食物的垂涎欲滴的那种细节都拍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很漂亮。那如果你想要拍非常拍风景，想要拍大景、很广泛的那种画面，那当然就要换个超广角镜头，就可以帮我们做到这一点。那所以说，可交换镜头式相机的好处非常多，就会依你个人的照片的主题更换不同主题的镜头。那这样子，你之后再拍什么东西，都你的活用跟弹性就非常大，比较不会因为限制说啊，我的镜头不能换，我想要拍得更远，我想拍得更广，我想要拍美食，我要拍猫，我拍什么？因为不能换镜头，你的限制会比较多。那可以换镜头相机是自然就变化比较多。那这叫做可交换式镜头式相，可交换镜头式相机的好处也是在这里。那可是有好处就会有缺点，就是说。镜头就是因为它功能性太集中了，就变成说你想要买某你要拍某些主题，似乎要把某些主题适合的镜头才会比较好用，这个才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负担在这里。但是镜头很贵，相机也很贵，这样买下来都很贵。那同时间呢，你会发现可交换式镜头式相机通常体积都有一定的体积，即便是现在所谓的微单眼、小单眼、迷你单眼。终究，他们还是叫做单眼镜头，还是占了一部分体积。那我们就会想说啊，我其实实际上我不需要那么多镜头，我只希望个功能齐全，但是画质这各方面不要比单眼相机弱的相机有没有？有的，这样子相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叫做类单眼相机。基本上单眼相机可以操作的功能它都有，只是它不能换镜头。那它不能换镜头。自然，它的体积就会小很多，同时呢，它的镜头实用性也不会像单眼相机那么的具体，拍什么一定要具备什么样功能镜头比较适合。这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说微单眼相机的优点是说，它体积就会轻巧，功能不打折。 然后呢，这样子比较适合带出去嘛。对于摄影需求并不是那么强烈的消费者来讲，这样子的功能他们就够了。但是它有没有缺点呢？实际上它还是有缺点的。缺点是什么？因为它不能换镜头，所以说当你遇到说啊，我想这风景好美，我想把整个照片拍下来，它不能换镜头，可不可以做到？拍谁不行？那说啊，在餐厅里面好暗好暗好暗，什么东西都拍得不够清楚，黑黑黑压压的一片。一般都会说，那你把光圈换大光圈的镜头就比较能够获得改善。可是呢，你的镜头，你的相机不能换镜头，自然这方面拍摄的情况下会比较多一点限制。所以说哈，不论是单眼相机或类单眼相机，它们各有优缺点，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买哪一台才适合，不是这个样子的，而是说依照你自己现在的最主要需求，如果你不想要把摄影当作是一个长期投入的热衷的乐趣，那似乎买类单眼相机就会比较适合。那反过来说呢，如果你想要再从中得到多一点运用跟变化，就买单眼相机会更适合你。那不论是单眼相机或类单眼相机，这两台相机都能够帮助你在开始学摄影的时候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开始跟练习。这就是单眼相机跟类单眼相机最大的差别了。好的，我们这段节目15分钟，很快的咻一下就过去了。那下一段节目呢，来跟大家谈一个，我们摄影圈三不五时会跳出这种新闻的一个内一个这种东西该怎么讲？跳出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哦。那下一段节目再继续。然后你目前收听的节目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然后我是节目主持人何真真，我们下一段节目再见喽，拜拜。各位朋友，大家好。那你目前收听的节目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这个节目是何真真摄影教室，那我就是节目主持人何真真。然后欢迎大家来听到第三段节目哈。OK，好，今天的节目第一段先来跟大家谈有关于相机要拿到后该怎么检查嘛，我们也分享一些技巧。然后第二段节目是在谈，在学习摄影前，我们先把自己相机的种类搞清楚，什么叫单眼相机，什么叫做类单眼相机。那这一段节目是属于比较开放式的摄影话题的讨论，只要是有关于摄影的题目，我们都会在这里面去讲。OK，好的。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节目呢？这个节目是这其实是一则新闻的发想，然后这则新闻，这个新闻本身不是新鲜事情的，但是呢，却是偶尔就会爆出来一些相关的事情。那实际上这样新闻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出现的，但也是真的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那什么样的事情让今天我们来讨论呢？就是昨天我看到了一个新闻，这个新闻是在谈说一个外拍小模，然后遭到摄影师性侵，并且强拍不雅照，然后威胁，然后呢，以导致于这个小模，精神上面受到很大的创伤，然后也没有办法继续工作。并且影响到他正常生活，那于是呢，他扬言对这个性侵他的摄影师提告，然后呢，他的意思是说，他如果他今天遇到这种事情，他也不愿意发这种事情发生，但是呢，发生这种事情对女性朋友来说是对，最起码对他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然后基于自己是受害者，又这种事情又很难启齿，或者是。对自己伤害很大，所以说他才能体会许多被害者不愿意跳出来的心理那感受是什么。那于是呢，他勇敢站出来，要怒告这个摄影师性侵这件事情，希望大家给法律给他一个严重的制裁跟教训。然后呢，看了这个新闻，然后其实不只是这个小模，但好像是在别的摄影社群也是有人提到说。这种摄影师根本不叫摄影师，而是叫色，好色的色，色淫，淫荡的淫，色淫师，师很就是弄，很湿的湿，就是湿，水弄湿衣服的湿， 他是说，这样摄影师根本就不能称作叫摄影师，因为不是每个拿相机就叫做摄影师，而是呢，摄影师有一些职业上的道德上规范，巴拉巴拉，他讲的这方面东西。我在看这样的新闻的时候，我总是每次一看到这个新闻，我都会想到好几年前我也看到这个新闻，那好几年前看到这个新闻。我又想起来，在当下又想到，不久前好像又在看到类似这种新闻，类似这样子的事件层出不穷，而且一直都出现，一直都出现。那不禁在问我们自己，为什么这种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呢？那该怎么去告诉大家避免或小心这种事情？似乎我觉得这个很难。难的原因是，每年都会一直有年轻漂亮的女孩想要为自己留念，或是希望自己得到某些漂亮的照片，然后呢，在网络上去找会拍照的人，然后网络上要找到会拍照的人，比起过去更简单了。粉丝团、社团、个人脸书、IG、YouTube，还是 Twitter，什么东西？比过去只有五名相簿，或是老一辈的可能会用过 Type Link，或者是一些网站。以前找摄影师并不像是那么好找，再加上以前玩摄影的人也不那么多。现在人家出门买台相机，花一点时间学习摄影，自己成立一个粉丝团，再拍一些漂亮的照片，似乎就可以。然后粉丝页面类别再把自己归类为艺术家，巴拉巴拉巴拉，就好像自己就是摄影师。对于摄影师该是什么样的条件，该有什么样的能力或什么样的道德规范，这边并不是我们想要讨论的。同时，我觉得这个讨论也太八股了一点点。而是我们来讨论这样子的事情，难道只有女孩子会发生不好的事情吗？难道就没有心图不轨的 model？想要给摄影师仙人跳呢？有没有可能这样子的新闻也是有的？前也是在好一阵子前，最起码从2016年10月28号今天往前推，至少3个月前吧。然后摄影师跟 model 两边隔空喊话，喊什么？Model 说："这个摄影师意图对他毛手毛脚，对他不礼貌，甚至怎么样占他便宜，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呢，哇，那每次在讲这种东西的时候，都一定要看对话记录、各种贴文记录，其实也都有。然后贴了好多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大概10几页的对话，10几页对话。老实说，我看的也很累，每个人都看都很累。然后我觉得你应该化繁为简，顺一下顺序会比较好一点。其实不多人能够做到这一点。然后呢？就是这一套说法，然后另外摄影师也会讲啊，他会说控告这个小模或女模或者女生说，你根本就睁眼说瞎话，你说我怎么样，实际上没有怎么样，你说我当时不应该碰你，可是我是当时是因为什么样的需求，同时我也经过你的同意做一些怎么样的处理，然后又讲的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两边好像讲的不是同一天同一件事情的感觉。然后呢，当你再看到他们在讨论、公布这些事情后，实际上这件事情早就在他们公布或在讨论或者提告，再找个3个月、6个月、半年、1年前的事情了。这事情实际上都拖了很久，最起码都拖过半年、1年以上。然后呢，每次在看这种新闻的时候，我都会在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那如果再往前推，就会看到。我如果没有记错，好像也是一个摄影师被告性侵，实际上是被仙人跳，然后也是外拍一个女模，然后他们就很喜欢去拍旅馆旅拍，就是去汽车旅馆。他去这旅馆都蛮漂亮的嘛，有些还有主题，然后去拍，然后两情相悦下啊，我想起那新闻的啦，就是那个摄影师，他约了一对情侣。然后那个情约的那情侣拍没有什么问题嘛，但是男的好像就提早离开或怎么样，就留下了女的。然后女的好像就是说，好像就控告他性侵，但是男的又说是两情相悦， 之类的说法，然后呢，造成好像两边似乎都不拢，但是最后法官判定的结果好像是没有性侵的痕迹，因为从对话记录跟各种迹象，我好像也不是很确定的。然后你会发现，所有摄影类似这种事情都发生在一种地方、一种情境，两个人独处的封闭空间内，都是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情况就很难有证据说谁到底谁说的对，谁做的什么事情，很难讲。就变成说，从以前到现在，只要发生拍照的人跟被拍的人之间的纠纷，不论是你告我性侵，我告你仙人跳，都是一定是两人独处的封闭空间下造成这个问题。那从以前，我偶尔就会跟我的一些喜欢被拍照的朋友，或者是喜欢拍照的朋友，我都会讲，不论你今天是约谁。不论你是约所谓的摄影师，或是你去约外拍的小模或女生，到任何一个地方去拍，就算是公开场合，比如像公园啊、学校啦、景点之类的，我都会建议不要单独。这个不要单独的意思是，不要摄影师跟不要拍的人跟被拍的人两个人独处在任何一个时间空间下。你至少要多带一位第三个人，这第三个人不论是你摄影师的朋友，或是你 model 的朋友都可以，至少要带一位，比较不会造成过去的事，那些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但是我觉得多带一位不够，你应该要摄影师带一个朋友。model 带一个朋友，两边各带一个朋友，然后去做拍摄的动作。但为什么要这样呢？假设是说摄影师为了要自保，他带了一个朋友，不论男生或女生，然后可能中间发生了一些误会或不愉快，结果你朋友当然会帮谁？当然是会帮你嘛。这样子两个人都说啊，那个 model 迟到啦，然后态度不好啦，然后举止怪怪的啦，然后又抽烟呐，或者是影响工作环境呐，或者是怎么样之类的。但问题是这事情没有发生，就变成说两个人说比一个人说大声，就变这个样子。那如果 model 带朋友，摄影师不带，啊，那也很糟糕啊。比如说啊，一男一女好，男的离开，女的留得下来跟摄影师拍，结果女的就说。啊，摄影师对我毛手不礼貌，然后那男的刚好是她的男朋友，或是她的男性友人，就说那对的，那摄影师告诉他不要碰他的，他一直在碰到女性敏感的地方，那你说两个人说的话跟一个人说谁比较准，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今天男生摄影师带一个朋友，model 带一个朋友，你们就在那边拍。有没有做什么或说什么，两边的说话分量才够嘛？这就是为什么我才会跟所有的摄影、爱拍照的朋友跟喜欢被拍的朋友都讲，你不要太过相信你约的那一个人，大部分你都不熟，甚至不认识。就算是认识很熟的朋友，有没有可能在两个人独处在一个封闭空间内擦枪走火？不论是女的擦枪走火，还是男的擦枪走火。造成两边的误会、认知不同，而有不愉快的纠纷出来，很难说。因为我是男孩子，我必须讲，到底男孩子这方面受到性诱惑的冲动会比较大一点，到底啦，我们承认就好。然后男孩子都很不容易为自己的道德品性去做把关的，有的时候去约一些旅拍，拍一些大尺度的，那个在那种情况下，有些。什么样的冲动都很有可能发生。我觉得这个不能单怪谁，我觉得两边都有一起去努力的空间。可是呢，如果说你们今天太过相信，说我摄影师，我是个有具有职业道德操守摄影师，我不会为了一件这样子冲动赔了我的职业生涯，所以我不会做这种事情。如果你真的敢这么说，那恭喜你。但是过去我们也发生。 知名的外拍摄影师对跟某个外拍小模有纠纷出来，哎，也是有，不是没有，还是拍得不错的摄影师哦，就变成说哦，面临到这种事情啊，我们身为大部分摄影师都男生嘛，我们身为我们男性摄影师都有时候很难为自己这方面的把关的，对女孩子也难保说你自己不会爱上摄影师，也难保不会再，也难保不会发生其他事情，我觉得都是很难说的事情。虽然我认为大部分都是一个开心的结果，可是，一发生这种事情，不论一发生，一旦真的发生这事情，不论是对女性还是对男性，加害者跟受害者，我们都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那为了要自保，我们才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什么事？我前面说的，那两方各找有人，在这种情况下拍摄。才不会有这些问题发生。就算是真的发生了，双方的对话基础才比较公平，比例跟原比例比较公平一点。然后，而且有第三个、第四个在现场，真的要发生什么擦枪走火的几率就会小很多。这就是我觉得从过去到现在，看到类似这种摄影师跟外拍 model 之间的一些纠纷。我在法官真的判下之前，我都只是看看，因为大部分都是片面陈述居多。我们不是法官，也不是检察官，知道那么多细节。我只是站在说，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朋友，不论是外拍的 model 或是外拍的摄影师，我都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边的亲朋好友，或是我的读者或听众朋友。所以说才会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是以人像外拍为主，不论你是封闭空间还是公开开放空间，我都认为多带一个朋友在你身边一起，不论是保护自己也好，也保护别人，我觉得比较能够避免这样子不开心的事情发生。好的，今天的主题稍微严肃点点，但是这也是跟我们喜欢拍照的朋友都有点关系。然后呢，你目前今天的节目也是41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那各位朋友，你听收听的节目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礼拜五晚上9点，再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见喽。我们下周见，拜拜。